刚才有一段文，再请大家拿出上，就是刚才这一份讲义，看到一二三页，注脚二一三刮胡二，就先前有提到说，论文有讲，如果是染污心而造作的不善身与业，就是性罪所摄。相关的内容是在讲义一二三页注脚二一三刮胡二。法宝在解释完俱舍论文之后，接着引用了顺正理论卷三十八。我们请先看俱舍论述引文的倒数第二行，若染心饮酒是性罪。就是先引了顺正理论文，所以归纳出这样的结论内容。那顺正理论的引文在下，会等一下都会看。好，这样接着又提到说，其余的非没有违反道德的行为，比如说染心、断草、断草等，这只要是染心而造作的也是性罪。唯有不染心造作断草或者是饮酒，那方是遮罪。法宝大师会如此的说明，主要是依于顺正理论卷三十八，所以请看之下文。何缘此皆性罪？诸有未及以染污，以无染心资量而已，人不罪乱，如未除病，资量服毒，人令无损，岂是罪耶？故非饮酒，皆恶行色。所以并非说迄今讲饮酒是生恶行。根据众贤的解释，只要是无染心资量未除病故而饮，就不能说是生恶行。所以说并不是所有饮酒的情况都是说为恶行。何谓恶行呢？如下文接着讲，如果这位友情是交易，或者是为了欢愉，或者呢自己知道饮了会使身心罪乱，如此的贪婪心故意去饮酒，这些由于都是与染污相应，所以迄今依于如此的情况而说饮酒是生恶行。如此的饮酒生恶行呢，众贤认为这就是性罪所摄，这就是性罪所摄。好，那因此是不是严重的过失，主要仍然要看造作的友情内心是否与染污相应。如果是与染污的烦恼相应，那所造作的身与不善行，就以众贤的看法，就归属于性罪。也就是说，其严重的后果呢，就等同于杀盗、邪淫、妄语一样。接着，请看到第二十四份讲义，进入俱舍论卷十五，那同样是分别业品。科判阿拉伯数字五提到的是说明三种律语的差别。依照注脚三普光的俱舍论记，得三种律语的差别呢，又有分成三科。第一科是得处的同意，第二科是依照的 对象，有情，还有知，知就是指生三与四的，还有因，这边的因在论文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上中下品心，第二类是五贪五嗔五痴三善根。好，那第三科是说明得恶律于，或者是得处中律于的情况。好，那第一科得三律于的同义，文义是讲对于别解脱、禁律、无漏这三种律于，如果得到这三种的其中一种，是否也同时得到其余两种呢？那当然不是的。具备了别解脱律语，未必有禁律无漏。有禁律律语呢，也未必就具备了别解脱无漏。好，那接着直接看论文昌行的解释，在寄送中提到的从一切恶现得欲界律语，欲界律语所指的就是别解脱律语，也就是八众佛弟子所受持的律语。别解脱律语论文讲，此别解脱律语是从一切根本业道及从加行或者是后得，或者是后起而得的。此文中的一切根本业道加行后起，都是指所生的不善生口根本业道，或者是不善的加行，或者是不善的后起。所以如注脚八俱舍论记引文的第二行，欲别解脱，就是欲界别解脱律语，是从一切发恶的根本处，或者是加行处，或者是后起处而得。那为什么如此的说明呢？因为受持别解脱律语之后，就能够远离这些恶行的根本业道，或者是加行，或者是后起。所以说于发恶处还发得善戒，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得到不杀生律仪呢？就是远离杀生嘛。所以不杀生律仪的戒体是从远离杀生，也就是远离这杀生的这种发恶处而得到的。那发恶处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一切有情。那么内容上当然还有除了有情之外，还有提到知，还有提到因，知分还有因。那从恶得，这边的恶有两类，在目前标示的是情，有情的性罪遮罪是一类，以及非情的性罪遮罪是第二大类。那目前的标示呢，主要是参考普光俱舍论解释的第三戒，请看到讲义126页注脚栏，注脚十刮胡二。对于这一段俱舍论文呢，普光有不同的解读。第一种解读，所谓的从恶类得，是指有情非情是第一类，那么性罪遮罪是第二种分类的方式。好，那第二种解读方式呢，所谓的恶类是两种恶类，第一种恶类是有情类非情类，这就是恶类。第二种恶类是性罪遮罪，这是第二种恶类。而讲义125页标点所呈现的是取普光的第三戒，也就是第二个恶戒。言恶类者，就是 受持戒法者，对于有情类能发性罪遮罪，对于非情类能发性罪遮罪。因此呢，当受持戒法之后，这一位持守律仪者能够远离对于有情类或者是非情类所原本有可能会违犯的性罪或者是遮罪，都能够远离的话，就还发别谢多律仪的善戒了。那所谓的依于有情类的性罪，如顺正理论卷三十九所举例的，就是杀生等等，或者是虚狂欲等等。那如果是遮罪呢，就是与女人同室宿等等，这是遮罪。那当然与女人同宿主要是指男众比丘啦。好，那如果是对于非情类的性罪，这是偷外财。那如果是遮罪的话，就是掘地断生草，那这同样是指受具足戒的出家众。掘地断生草，这是比丘比丘尼能避免就避免，不要去造作最好，因为有可能会损伤有情。那因此对于普光的这三种解读，那么在按照顺正理论卷三十九的说法，所以在讲义一二五页的标点才会做如此的呈现，有情类的性罪遮罪以及非情类的性罪遮罪。好，接着解释论文的从现得欲戒律仪。所谓的现得，就是指与这位受持律仪的友情是同一时间处在同一世，所以如论文讲的是从现世的运处戒而得，那也就是指包含了有情或无情物了，但是必然是要同一世的，不能是在过去世，不能是在未来世。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说非从去来呢？因为此别谢脱律仪是基于有情处而生起，转是生起的意思。然而过去未来非是有情处故，那此中的有情处依照古德或者乃至顺正理论的解读是需要留意的，其实是指有情以及有情的依处还有有情的止处，请看注脚十一刮胡一引文的第三行，由此律仪于现有情转，即于现有情所依处转所止处转。第一种情况，于现有情转是指于有情边，就是五蕴的一合合相这样的有情。譬如说邪淫欲的话呢，就是欲邪行啊，这个是从守护的有情而得罪。如果受持戒法、受持五戒之后造作了欲邪行，所得罪的是指从守护被违犯、被造作了欲邪行这一位的守护者。比如说假设对于某一家的女儿造作了欲邪行，那所谓的守护者呢，就是指他的父母，就是指他的监护人，就是父母等。好，那因此呢，如果能够守持离欲邪行，就是从守护有情发戒。那相关的内容会在卷十六提到，有关离欲邪行是从守护有情的关系。好，那离所依处所指的是什么？ 所有情的所依处，就是指有情的内身，就是指有情的内身，也就是指这个果报身啊，一手果报身。那所指处是指有情所居住的外气界等等，比如说土地啊，或者是这些无情物，房子啊、车子等等、财物等等的，这都属于现在论文所讲的所指处。那因此具色论的原文是有情处，那事实上又可以细分成三类，可以细分成三类。那为什么说非是在去来的运处界只局限在现世呢？因为如果落入过去，或者是尚且在未来的话，这都只有称为是法，只能称为是法，而不能是归属于有情，或者是与有情相关的所依处或所指处。也就是按照有部三世实有法体恒存的观念，若在过去或者是尚在未来，这都只是法体，而不是一个一合合的有情以及相关的依处指处。所以呢，别谢托律语所针对的只有是现世同一时的运处界而已，而非过去，而非未来。好，接着请看到讲义127页，说明完别谢陀律语之后，接着将净律、无漏两种律语合并一起讲。别谢陀律语是从根本业道以及加行后起而得，但是净律、无漏律语呢，唯有从根本业道，也就是唯有处于在净律色界定之中，或者处于无漏慧观之中，才得到这两种律语，才个别得到这两种律语，所以说是根本业道，而不是在加工用行，而不是在加工用行的阶段，或者是在初定、初无漏慧观之后。如果是在前方便，就是称为加行，那如果是初定或者是初慧观，这就是后起。那这种前加行或初观的情况都没有得到净律律语，唯有正处于定中，正处于色界定中，或者是正处于无漏慧观之中，才发起净律律语。所以说但从根本业道而得此两种律语。好，那在注脚十二普光的俱色论记有详加讨论，为什么别谢陀律语除了从根本业道而起之外，也包含了加行后起，而且也有遮罪这样的内容。但是净律律语还有无漏律语为局限在发根本业道处得，而没有其余种种情况呢？在普光的俱色论记有详细的讨论，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好，接着净律、无漏这两种律语呢，在时间方面也与别谢陀律语不同，请看到128页。别谢陀律语是唯有与受持律语者同一事，但是净律、无漏这两种律语呢，是包含过去、现在、未来，从过去、现在、未来的运处界而得。这一点也与别 别解脱律不同。那之所以有如此的差别，主要是净律无漏这两种律是随心转法。那随心转法这个面的心为局限在意识，第六意识。那第六意识所缘或者所成就呢，是片于三世。那因此与如此强的心，这个第六意识聚起的净律或者是无漏律呢，也基于如此的理由而遍通于从三世的运处界而得。更详细的解释讨论呢，也可以参考注脚十三。主要就是由心由第六意识而发，那因此净律无漏此二律才能遍通于三世的运处界而得。接着底下就有四句分别做别解脱律以及净律无漏这两种律的对照。那第一种情况是唯得别解脱而没有得净律无漏，那这种情况呢，是从现世的加行后起，还有遮罪，也就是要扣掉根本。那为什么要扣掉根本呢？因为如果包含根本的话，就也会包含净律无漏这两种。但是呢，净律无漏这两种呢，不从加行，不从后起，也不从遮罪。所以第一句是有别解脱律而没有净律无漏这两种律的从得处，所以呢，时间上只局限在现世，而内容上只谈到加行、后起以及遮罪。这就符合了唯有得别解脱律而没有得净律无漏。好，那第二种情况是有得净律无漏却没有别解脱律，这种情况是什么呢？是从过去或者是未来的根本业道。好，那第三种情况是同时得别解脱以及净律无漏的，就是以现世以及根本业道这样的条件同时具备。好，那第四种情况是没有得别解脱律也没有得净律无漏，这样的运处界是指什么？是指过去或者是未来，那么内容上是加行或者是后起。因为别解脱律是唯有现世嘛，所以时间上不能跟别解脱律相关的就是过去或未来。那内容上呢，由于净律律是唯有根本业道，所以呢谈过去未来的加行或后起呢，就同时也排除了净律还有无漏这两种，所以就符合了第四句非别解脱也非净律无漏。对于如此的四句分别，世经论主认为其中呢是需要调整的。为什么需要调整呢？因为世经论主提到，当有情正得善律语的时候，那这个善律语呢包含别解脱、净律或者是无漏。有情正得善律语的时候呢，不可能同时也有恶道、恶业道生起，也就是当发生了、产生了这样的防非止恶的功能性的时候呢，当然就不可能去造作恶道的这种生与异业的行为。所以说呢， 不能，所以有部所讲的，应该要调整为是从现世的处，从现处而得这三律仪，不能说从现世的运处界而得。这其中的差别是什么呢？请看到注脚十四，在三位古德的解释所提到的名相有点差别，但是实质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如果选择比较容易理解的话，我个人是建议可以参考讲义129页注脚十四的刮胡山元辉的注解说明，会比普光所诠释的内容更要来得容易理解。也就是有部所讲的是指正在那个发业发起业的时候呢，是从现世发恶的加行根本或后起，这个为世亲论主所否定，主要是什么呢？请看到元辉这段引文的第二行，说谈以正言是故因言从现处者，从现处得，此意第一第三句应加处亦即无妨，为现在虽无业道等体，而有发业等处，故于业道等处发界亦无妨。所以这就如论世亲论主所讲的，当这位有情有防非止恶的功能性，也就是善律仪正升起的时候，不可能当下会有造作不善的根本，或者是不善的加行后起的这些体，这些恶业道的体。但是呢，这些发起恶业道的依止处，比如说所杀的众生这样的对象，或者所偷取的财物这样的对象，是仍然存在的，是仍然存在的。如果以图示的话，按照有部的讲法，比如说以别谢托律仪，按照有部的讲法，别谢托律仪所发起的是现世的同现世的根本加行还有后起，但是世亲论主反驳说，当这位有情正在发起别谢托律仪的时候，怎么可能同时会造作这些根本加行或者是后起的恶业道呢？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位有情正得到不杀生这一条律仪的戒体，正发起不杀生这样的戒体，同一时间当然就不可能会有造作杀生的行为。所以世亲论主以如此的关系反驳说，有部不能讲说别谢托律仪是从现世的 根本加行，或者是后期乃至于遮罪而得，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要就发起业道的这个依止处，如果以杀生讲的话，就是指一切有情。所以论文呢才会称为是现处。那如果以偷盗的话，就是指财物等等。如果以偷盗，就是指财物。这个处，现处的处，就是指财物。好，那因此在圆辉的说明呢，就如同刚才所讲的，正发起三律的时候，这位有情是没有恶业道的体，但是呢，这个恶业道发业的依止处当然是有的。比如说以杀生来讲，所针对的处就是指有情；以偷盗来讲，所针对的处就是指财物等等。在法宝的解释呢，看到讲义一二九页刮胡二的地方，法宝所讲的论文所指的现处的处呢，就是指起业道处，就是指起业道处。如果是普光俱舍论记的用词，它的用词就是指所依尽处，同样是看到讲义一二九页最注脚栏的最上解云，有看到吗？就是注脚栏一二九页注脚栏第一行是正气，对不对？正气，对不对？那接着下一段是正理救云，那正理救云的引文结束之后，解云就是普光依照正顺正理论加以进一步做解释。解云的这一行，于人发不善业道等所依尽处，这就是指俱舍论文现处的处的诠释啊。所以能发不善业道的所依尽处而得善律，如此的解读，如此的解读，世亲认为这才符顺事实啊，才符合事实。有部所讲的呢，会在名相上诠释上会有过失。好，那接着对于三种律语呢，世亲第二种修正的内容是这样，请看回讲义一二八页论文最后一行。世亲认为应该说律语是防护未来，也就是当这位有情受持别解脱律语之后呢，可以防止未来不再造作杀盗等等恶行，所以说是防护未来，而不是防护过去，因为过去已经做了，也不是防护现在，因为是如果正在造恶的话呢，当然就不可能具备戒体。那如果有具备戒体呢，就代表它是对于未来呢是有所防护的，而不是对于过去，也不是对于现在。好，那这是世亲对于有部的说法加以做修订。 接着请看到讲义130页，这段论文呢，从得到律于或者是不律于，依照的有情之因而做说明，直接看到论约的地方，先说明有关律于，所有的律语，不论是别悉陀乃至无漏律语，所有的律语呢，一定所针对的是指一切有情，而不是说，比如说以不杀生，不是说我只不杀生某个区域的人，比如说跟我比较好的，或者在综合的我不杀，可是在其他的地方就未必了，这个就不算是不杀生律仪了。要做到不杀生律仪，是包含一切有情都是受持不杀生律仪这的对象，所以说定从一切有情得，无少分有情，不能是只局限于少部分而已。但是知因就不一定了，因为有些情况呢，是包含一切生三与四，这个是知。那么必除律语呢，是包含了生三与四，但是呢，其余的律语呢，只有生三与一。比如说以近似律语，就只有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以及不妄语，但是呢，离间语啊，还有所谓的初恶语，这些就不包含在近似律语之中了。所以说，必除律语是从一切知而得，但是其余的律语呢，是只有从四知而得。好。那么因不定呢，因有两种，第一种是三善根，无贪无嗔无痴，那第二种呢，是指受持戒法者当时所起的内心的品类，是上品心或者是中品心或者是下品心。那么此中所探讨的呢，是根据上中下品心这种标准做是否为具备一切因或者是非一切因。为什么呢？因为三善根必然是同时具起具生的，所以呢，无法从五贪五嗔五痴三善根来分别或者是判摄这律与之间的差别。但是受持戒法者的心品类高下呢，这个是可以分判的，所以论文才会说此中且就后三因说，后三因就是指上中下品心。好，那接着底下的论文呢，就根据讲义130页科判刮胡 A 所制定的这样的标准加以做实际上的说明。如讲义131页，有一种情况助律于者，是于一切有情而非一切知非一切因。那非一切因呢，就是或以下品心，或以中品心，或以上品心。那非一切知，就只要扣除了是必除律于之外，其余的都是非一切知。那么因此呢，这一段文所提到的就是受持近似律于，或者是受持情测，乃至受持情测，这就符合了第一种情况，是对于一切有情得律于，但是却不是包含一切知，也没有具备一切因。好，那第二种情况是具备了 一切有情第一个条件，也具备了一切知这一个条件，但是却非一切因。这种情况是或以上品心，或以中品心，或以下品心的这三类，其中一类，其中一品心受持必除虑语。好，那第三种情况就比较特殊了。第三种情况是对于一切有情，由一切知乃至一切因而得到律语。正常来讲应该不会有一切因啊，可是这边所指的是什么呢？是这一位有情受持见次受持了这三种戒法，譬如说以下品心受尽世戒，以中品心呢再受勤彻戒，进一步再以上品心受持必除戒，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见次而上受持这三类戒法的时候呢，就符合了这一位助律语者于一切有情由一切知及一切因得律语。好，那第四种情况是对于一切有情由一切因非一切知而得律语。那么由一切因呢，是指由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期，以下品心受尽世律语，以中品心受尽住律语，以上品心受勤彻律语。所以在不同的时间个别受持这三种，因此说是具备了一切因，但是却非一切知，主要是没有包含必除律语。那附带说明的，刚才以三心受持三种戒法所举的只是其中一种情况，那当然有可能是以上品心受尽世，那么以下品心受中间的勤彻或尽住，那当然都是可以个别配对，不一定是见次而上，有可能是见次而下等等的情况。好，那接着论文特别强调，对于得律语呢，是无有不骗诸有情，所以说是一定是骗于一切有情方得别解脱律语的。为什么呢？以于一切有情所住善意乐方得律语，意则不然，以恶意乐不全习故。所以意思是说，只要是得想要得律语呢，不能有所减责。如果有所减责，代表自身的杀盗等等这些恶意乐没有完全的止息。如果这些恶意乐没有完全的止息，就不可能产生防非止恶这种戒体的功能。因此呢，要有这种防非止恶戒体的功能，如此的善意乐不能有所减责，一定是要骗于一切有情，乃至一切有情所依处所止处都是如此。好，那因此科判西的第一段就提出了，如果有底下这五种定线的话，就没有得戒。反而言之，如果有情在受持别解脱律语的时候不做底下的五种定线，这样才能够发起戒体。那第一种定线是不好的，以下五种定线都是不对的不好的。那第一种定线是，如果受持戒法者在受戒的时候心念说自己只对于某类的有情要离杀生，那如果除了这某类之外就未必了。比如说有些可能自己家里有养狗，那我对于狗我不杀，可是对于其他的也就未必。那这种 在受戒如果有这样的心念就没有得戒了。第二种是知限，那这样的知限主要是以有部的主张，有部认为受持律仪一定要具知嘛，比如说受在家进士戒一定要具五知，那受进住戒一定要具八知。那因此在有部的主张之下，如果有受持戒法者在受戒的时候讲，我只对于某一支律仪是持守不放，但是对于其他的，比如说对于不，对于离虚狂语，因为我很喜欢讲谎话，所以我没办法受。如果心里在受戒的时候这种想法的话，那整个进士律仪的戒体就无法成就了。那这样的一种主张前提是以有部的正义，以有部作为正义，所以在受持戒法的时候一定是要具知而受，不能有少分受的意思。好，促定的意思是受戒者为助于某类某个方域的友情，某个地区的友情，是我住于某个地方的时候我离杀生，但是当我离开了，比如说我在台湾的时候大家都认识我，我离杀生，我离虚狂语，可是到了国外没有人认识我，我就可以放纵自己的行为。那这样的一种想法呢，也是不可能发起戒体的。好，那时间上来讲，如果受戒者在心念的时候讲，想到说自己只在某个时段能够离这些不善行，但是超过了这样的一个时期就会造作恶法的话，这样也没有发起戒体。好，那第五种缘定是指说受戒者心念自己在某些特殊的情况情境之下能够离杀，但是呢如果遇到了这些特殊的情况就无法离杀的话，这样的一种也无法发起戒体。好，那这可能也许会跟职业有关啊，或者是跟身处的环境等等有关，但是受戒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一种定限，不能有这样的定限。好，那特别补充，第四种实定当然是指说，比如说以进士律仪的话就是进行受，那以进住律仪的话依照有部就是要经一昼夜，正常情况是经一昼夜，那不能说进士律仪呢自己说，哦，我只到五十岁都奉持进士律仪，五十岁之后我要好好的享受欲界的人生，不能有这样。那同样受进住戒的话不能说，哦，我在早上先享乐，然后下午开始到晚上才好好受持戒法，因为晚上就睡觉了嘛，最好容易受持戒法，那不能有如此的这种心念。好，那接着最后就补充说明，如果有做五上的五以上其中的这种定限的话呢，受戒者是不得戒体不得律仪，而只得与律仪相似的妙行。没有，意思就是说没有得到戒体，但是呢基本上由于他对于某种特殊情况还是有做到离杀等等，比如说对于狗他愿意离杀，所以这样的话虽然没有得到戒体，但是还是算是有与律仪相近相似的这种妙行。妙行就是指善行的意思。基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那从科判刮胡小 B 开始的申论呢，会有一大段的讨论，乃至于在讲义134页 开始等等这些注脚栏哦，内文上不会全部说明哦，主要还是依照聚社论文本身相关的哦，会做口头上跟大家分享。如果对于注脚栏没有口头上说明到，那么建议大家有兴趣想要了解比较深入的话，可以私底下事先先阅读，在课堂上就不会按照古德所引用的种种或者所诠释的种种角度做详细的介绍。好，那请问针对以上的内容有问题吗？
网络上面有两个问题，130页，在 A 栏下面总是的第一二三四五第五行，从一切者为从无贪嗔痴必聚起故，他问说这句话为什么是聚起，而不可能有时是无贪或者是无嗔，这是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在131页，别解脱律仪有开源吗？这两个问题以上。
第一个问题，这三善根只要具备了其中一个，必然同时会具备另外两个，因为这无贪无嗔都是大善地法，所以只要所谓的起善心，就一定会同时具备这三种善根，那只是会有强弱的区别，但是这三种是只要起了所谓的善心就一定具备。那么相关的解释在先前卷释提到欲界善心品同时具身有22种心所的内容，就有详尽的说明。那如果想要了解，可以翻回卷释分别更品的内容。第二个问题是在第几页？
在131页，他问的是别解脱律仪有开源吗？
这 哪里一段文有探讨有没有开源？
这边他并没有多阐述。
别解脱律仪，就我了解，在不同的对于众戒或者是那种有关性戒性罪方面，基本上是没有开源的，就是违反这种道德的规范的话，基本上没有开源。那对于遮罪或遮戒来讲，比如说以饮酒来讲，在当初啦过去的情况，就会为疗病故有开源嘛。那如刚才我个人所讲的，以现在这种情况，基本上可以取代的这种药引太多了，就没有必要一定要。那至于其他的，比如说在以出家界来讲好了，有些是所制定的是因应当时的一些时空背景或者是一些风俗民情，那这些情况在佛事的时候就有所谓有治了又开，开了又治，治了，然后就是有因应这种佛弟子的反应，佛有这种开源的方便啊。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有开源的主要就是因为时空环境等等的不同，在佛事的时候就有基于如此的这种状态，因为受持戒法者佛弟子的反应而佛有做调整。那我不太知道这样有没有回应到问题，对，因为没有明确提说是哪条戒或者是什么状态情况，那我大概只能先做如此的回复而已。好，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请合掌。